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除非北京停止欺骗我方谈判人员，否则在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上绝不退让，而中国称是被美国贴标签、被许诺。美中开始新一轮的贸易磋商，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分析。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毒品案二审开庭有待宣判，中美加拿大可以说是陷入了司法贸易混战。台湾关系法40年，白宫国务院高级官员首度多位公开参加庆祝酒会，我们还有详细的其他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关注有关于美中贸易战的最新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这个星期五开始要把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25%。之后呢，中国连续2天低调反应，并且还继续派中国副总理刘鹤前往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而之后星期三，中国就表示将对美国的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发表的声明说，升级贸易摩擦不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对此深表遗憾。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现，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中国在跟美国贸易谈判中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反悔，并且坚决表示，除非北京停止欺骗我方人员，否则在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上绝不退让。中国商务部在表示要采取反制措施之前，宣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5月9号到10号访美，与美方就经贸问题进行第11轮的磋商。那么就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要提升对中国的贸易战的这个威胁，北京在星期四，也就是5月9号，做出了软硬两手的回应。一方面表示中国愿意通过跟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一方面又声言不会屈从美国的压力，并且抱怨美国歪曲北京市场，把中国没有做出的很多承诺收成了是中国做出的承诺。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发布会上说，最近各种渠道消息很多，美方贴了不少标签，比如倒退、背弃，中方被承诺了很多。高峰接着说，中方重信用、守承诺，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中国贸易伙伴则抱怨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近20年，一直损人利己、不信守承诺的做法始终如一。特朗普多次表示，美国先前的历届政府无能、胆怯，任凭中国肆意采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损害美国利益，对美国经济构成了强奸。上个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再度表示，要从这个星期五开始，把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税率提升到25%，并且呢，很快再对中国另外325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是25%，以应对中国在跟美国的最新谈判里面出尔反尔，收回在先前谈判中做出的承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谈判团队星期四到美国跟美方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宣布要提高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路透社也发表了独家的报道，谈到了为什么特朗普总统提出要加征关税的原因。那么星期三呢，白宫官员还是对达成这次 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协议表示乐观。详细情况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宫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在上个星期五呢，也就是5月3号的晚上，有这个将近150页的美中贸易协议的草案文本从美国驻北京使馆传到了华盛顿。那么呢，在当中我们看到呢，有许多是原本中国方面已经同意的要加以修改的部分，但是呢，在上周的谈判之后，他们却决定了要加以修改，或者是他们要这个重新协商。那么对此呢，华盛顿的官员就当然表示非常的不满意。所以说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就在他的推特上表示了，他说呢，要把这个从星期五5月10号星期五开始加征，把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呢，从现在的10%的关税加征到25%，而且呢，这个公告已经在联邦公报上面，在昨天已经公报出去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今天，也就是5月8号星期三，原本是留后要来谈判的第一天，不过现在延迟到明后两天了。那么今天的特朗普总统早上在推特上又再度了重申了他的看法。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中国之所以退缩并且试图重新协商贸易协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希望之后能够与拜登或是某一位软弱的民主党人协商，然后就可以继续以1年5000亿的方式来剥削美国。告诉你办不到，中国刚刚通知了我们，国务院副总理正在前来美国达成协议的路上，我们看着办。但是呢，我对每一年有1000亿的关税进入美国国库感到很开心，这对美国很棒，而对中国很不好。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外界之前也报道说，这个刘鹤是否有可能会继续率团前来？那么甚至也有传出报道说呢，刘鹤当时并没有上前来华盛顿的飞机。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已经证实了，他说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已经来到美国的路上了。那么此外呢，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中国试图改变的协议的内容也包括了好几项，而这个协议的草案内容总共分成7大章节，而中国想要改变的内容包括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商业机密窃盗，还有强迫美国企业的技术转让，以及竞争的政策，还有金融服务市场的准入，以及美国这个国会相当关注的，也就是中国的汇率操纵。那我们知道呢，上面的这几点也都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还有这个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非常关心的部分。那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当然如果没有办法达成的话，他们也无法接受。不过呢，即使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美国股市昨天也因此而大跌。但是呢，在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还是对明后两天要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表示乐观的态度。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早上怎么说。
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他们想要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的团队正在持续协商，明天他们将坐下谈判，我们将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是的，那么对于特朗普总统说呢，打算要加征关税，中方也有回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5月8号星期三呢就说，他说美方拟就5月10号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升级贸易摩擦并不符合两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对此深表遗憾。如果美方的关税措施辅助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那么到底中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那么在星期五是否美国方面将会如期的调高对这个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就像桑德斯所说的，就要看明天刘鹤来了怎么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就在外界普遍期待美中贸易战即将终结之际，特朗普总统的推文不仅使贸易战战火重燃，甚至有可能导致最终谈判崩溃。那么特朗普总统这种最后时刻改弦更张的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像美国跟朝鲜的核内谈判，特朗普也是在最后一刻拂袖而去。有评论认为，这是特朗普为了获得最大利益，给对手制造最大压力所采取的一种战术手段。那么是不是如此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在美国之音节目当中所做的分析。
刚才提到的这种评论啊，就是特朗普总统采取的这种叫做一种措施，一种战略也好，你的观点是，你是怎么看的他这种评论？另外，这种所谓的用这种极限施压的这种手段，能不能成功？
应该说呢，在特朗普执政两年多的时间以来呢，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候，那么他突然改弦更张了。那么包括前面的我们说这个朝鲜谈美朝关于核问题的谈判中间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应该说呢，这个是体现了一个特朗普目前他的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特征吧，有强烈的这种单边主义，那么然后呢是要集中谈判的议题，设立时间表，那么同时呢制定一个严格的核查机制，进行这个坚决的制裁，而且呢是把这个最后一刻拂袖而去呢作为一个谈判的底线，或者谈判最后一张王牌。至于刚才说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啊，这个拂袖而去的手段是不是能成功，可以说呢，他在使这个手段的时候呢，对于美国的一些盟国来说，像韩国、加拿大呢，成效是比较显著的，那么可以达到一些他所希望达到的成果。但是对于他的潜在竞争对手来说呢，其实到现在来说，我们看到的成效并不是非常显著。朝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至于说为什么对于像朝鲜和对于中国这种谈判过程中，这种极限施压手段不是非常成功，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对手呢会担心，每一次的让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要求，引发更多的让步，这种连锁反应是这个谈判对手所不能承受的。另外一个呢，也当然是可以看到，目前呢，是在这个贸易战谈判中间呢，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深水区，而且有很多这种核心的纠纷议题。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导致谈判无法谈拢，或者说一直处在一个，起起伏伏状态的主要原因。
接着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谈判说现在美中贸易谈判进入了深水区，另外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纠纷的这个核心议题。那么这个所谓深水区还有这个核心议题究竟是什么？
具体讲的话呢，应该说目前的贸易谈判中间呢有大概三个方向或者三个方面吧，是双方分歧比较大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有一些具体内容的承诺是不是真正的说清楚了，因为当我们说这里涉及到中国提出呢要进行更多的采购，同时呢中国要对市场准入机制进行改革，那么中国的产业政策需要调整，而且呢一些行业补贴呢中国也承诺要取消，但是这些具体内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达成协议的，有多少还有一些具体事情没有完全说清楚的，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协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可以看出呢是有些内容呢是需要清晰化的，也就是说是口头承诺，中国政府呢目前做出了很多的口头承诺，但是美国呢希望的并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个口头承诺，是希望有更多的落实到这个白纸黑字上的。那么经过立法的改革呀，新的法律出台呀，或者经过这个政府出台一些新的产业政策呀，或者新的这种法律以下的这种执行措施这一类的东西，把它这个口头的承诺呢形成这个纸面化，同时不仅是形成纸面化，而且要美国希望看到中文版本。那么他不希望呢，就是说有任何的在执法或者在立法过程中呢出现折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核查机制的问题。美国是希望呢，在真正看到迹象之前呢，是不放弃这个所谓的现有的制裁。那么同时要保留这个制裁，只是停止新的制裁。那么中国呢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单方面的就是妥协。那么希望呢是一揽子一个协议，但是呢这个核查机制如何执行，双方目前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个都能够接受的方法。
目前为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当中是显得应该说是底气十足的，他并且一再的是宣称说贸易战对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对美国的经济没有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从很多指标上来看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啊的确是非常的强劲。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特别是那么贸易战是否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影响？
首先说呢，特朗普总统在发言中屡次强调是这个关税呢是中国交还给美国的一种这个反向的这个资金的流入，对美国是有好处的。这样的说法其实不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实际上是很多的美国进口企业呢是把这个贸易战中间的这关税的压力呢把它承担了，这样呢实际上是将来是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的。不过呢，如果看整个的美国经济的目前的大的面向的话呢，的确美国经济是 是从这个金融危机以后到目前为止，十年以来发展的是最好的一段时间吧。到目前为止呢，贸易战对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吧，据专家估计呢，大概也就是0.1%到0.2%之间的一个水平。那么，美国出口的中国的产品的这个下降呢，也主要是停留在这个原材料和食品行业。一些美国大的制造业呢，出现了一些下降，但是呢，目前只是停留在一个警讯阶段，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危机性的事情。而且呢，我们说目前美国的今年第一季度的这个 GDP 的增长呢，实际上还是要好于关税实施前的最后一个月的增长。这样的话，应该说呢，美国的经济呢是给特朗普提供了一定的底气，那么让他呢在这个贸易战中呢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发了这个推文，说这个星期五就要开始对中国这个增加这个加征关税。那么美国的媒体还有国际媒体啊，对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推文的这个报道是非常的广泛的，是非常高调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效应。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媒体采取的是某种程度上是冷处理的这样一种措施，中国为什么这样做？
这一方面体现出来中国目前在经济方面呢确实承担了很大的压力，虽然可能表面上并没有太说这个压力，过度宣传这个压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吧，它呢三月份对美国的出口呢实际上是比2018年的六月大概减少了47%，那么从美国的进口呢也减少了17%，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下滑吧，这个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同时呢，一季度中国的出口呢同比下滑也是比较大的，大概出口的这个进口下滑是1/3左右，出口呢大概下滑了1/10左右。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呢，双边贸易额吧，大概减少250亿美元。那么这些对于中国经济内部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负面作用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这个放大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不愿造成国内的这个政治上或者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个紧张情绪，那么这是一个为什么对于这个报道采取比较低调态度的一个说明吧。
最后差不多还有1分多钟的样子，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注意到这个贸易战从一开始到现在差不多这样停停打打可以说是1年多了，你是怎么样来评价中国政府在这个贸易战当中的这个应对措施的？
这一年来其实可以看到呢，这也是一个中国政府在了解特朗普政府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说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可以看出来呢，中国政府呢首先是低估了美中关系下滑的一个整体趋势，同时呢，他也高估了特朗普本人口头释放的善意的作用。而且呢，中国政府一开始也不太适应，可能到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太适应华盛顿目前的这种众生喧哗的权力运作结构，就找不到这个对话人，找不到谁是真正是决策主要的这个决定人。而且呢，中国政府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低估了美国政界、商界，甚至于包括这个学术界，在对抗中国的这方面所形成的这种统一战线的一个态势。在这种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呢，这一年来呢，中国政府呢，在贸易战过程中，或者整个美中关系过程中呢，一直呢是有点被动的一个样子，那一直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跟着美国的意愿在走。应该说呢，还是要，中国政府呢，可能是希望做出一些能够办法吧，转移啊，消解呀、啊，拿出一些说辞啊，来化解这种危机。但目前看来呢，这样的努力和这样的成效呢，还是并不是非常显著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对美国准备上调中国商品关税的决定做出了回应，说一旦美国开征新税率，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与此同时，美中新一轮贸易磋商9号到10号在华盛顿举行。有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就指出，如果美中贸易战不偃旗息鼓，反而会针锋相对的话，那这情况会更加恶化，不断的升级，将严重冲击美中两国经济，拖累全球金融市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商务部5月8号深夜发表声明，回应美国准备上调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关税的决定。声明说，美国决定5月10号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至 25%， 升级贸易摩擦不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对此深表遗憾。声明强调，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不过，中国没有说明将采取什么样的必要反制措施。这是中国政府在沉默几天后首次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的决定作出回应。特朗普总统5月5号发推文，对中国试图重新谈判双方的贸易协议以及谈判进展太迟缓表示不满，决定从5月10号开始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升至 25%。 特朗普还表示，将很快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另外325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尽管中国威胁要反制美国上调关税的决定，中美双方原定9号和10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1轮高级别贸易磋商，迄今为止仍将如期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5月9号在记者会上说，刘鹤副总理率团赴美开展第11轮高级别磋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态度和推动磋商的诚意和善意。高峰还否认中国方面从此前双方达成的共识倒退或背弃的指称，强调中国重信用守承诺。他还敦促美国要相向而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解决存在的问题。路透社5月8号的报道说，在上星期五晚间来自北京的电文中，中国对100多页的美中贸易协议草案进行了系统的修改，全面删除修改法律以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做法核心抱怨，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强制技术性转让、市场准入等的承诺，推翻双方数月谈判成果。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中国修改的协议草案文本的程度表示震惊，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做出上调中国商品关税决定的主要原因。此前，美中双方都表示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和成果，似乎达成最终协议的目标近在咫尺。中国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建平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势必影响美国市场物价的稳定，被特朗普总统称为历史上最好的美国经济将因加征中国商品关税导致物价上涨，企业利润和消费者荷包受损，迫使美联储加息，重创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
不光是中国产品受影响，而美国主要的金融市场的冲击是断崖，因为它的金融市场已经历史最高峰，历史最高峰就是最脆弱的时候，因为它是没有科技成分支持的东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出来的这个最高峰是不可持续的。
丁建平补充说，任何一个贸易战对有关方面都会造成损失，美国加征关税也势必对中国经济、中国的出口商造成影响，削减他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使本来已经增长放缓的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尹尊生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贸易战没有赢家，都是双输。他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约40%左右来自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包括苹果等。
这样的话，不单是伤害这个中国的制造业，也伤害这些跨国企业的他的一些利益，他们的在中国的投资，这点上，是应该是考虑到的。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全球首席财务官理事会所做的调查发现，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并不把特朗普总统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当作什么大事儿。这些总部在美国的大公司 CFO 并不认为削减关税是解决美中贸易战的关键，仅有 5% 的 CFO 认为他们希望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能够将关税削减至2016年以前的水平。 而40%的 CFO 认为，美国公司希望能从美中贸易协议中得到的是加大对美国专利和商标保护的执法。另外还有30%的人希望能加大美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准入。CNBC 的报道引述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的话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威胁的加征关税一旦成真，将改变美国大公司的关切程度，这将取决于不同的行业。他认为，如果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势必加大报复。由于美中贸易逆差很大，中国无法对更多等值的美国商品报复，因此他们可能会找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的茬，如苹果公司、波音公司等，届时这些公司就会说美国的关税是最大的问题。路透社引述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执行长德里的话说，很多公司似乎把关税视为暂时的麻烦，供应商和采购商考虑到未来的业务影响，共同分担成本，但如果关税升至25%，成本将持续增加，更加冲击买卖这些商品公司的利润。他认为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承受如此激烈的冲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最近做的调查显示，大约75%的产品生产商认为关税给他们的公司造成负面影响。报道指出，如果特朗普总统对另外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受影响的美国行业将从半导体、电冰箱扩大到服装、鞋类制品。报道引述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首席行政官海芬宾的话说，这正是我们害怕的原因所在。受美中贸易谈判出现的新状况，以及美国从5月10号开始要上调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威胁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从本星期一开始大幅震荡。首先，中国股市暴跌，美国股市7号也相继暴跌，道琼斯跌幅，道琼斯指数跌473点，纳斯达克跌160点，标准普尔跌48点。在美中双方贸易代表开始第11轮磋商之际，5月9号，亚洲、欧洲和美国股市均继续走软，美国三大股指盘前均下滑0.7%以上。有分析认为，如果美中两国在此轮贸易磋商中无法达成新的共识，增进双方的互信，为未来签署可能的贸易协议奠定可信的基础，全球金融市场势必会继续呈现剧烈动荡之势。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本记述中国抗艾滋第一人高耀杰晚年生活的新书最近上市了。高耀杰今年91岁，他发表了对新书的感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芝的报道。
谈到美中经贸的问题时，布鲁门纳尔认为，如果美中双方没有办法最终达成协议，那么美国首先它的股票市场会受到冲击。此外，他还认为美国可能会从政策的层面进行一些调整。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美中经贸谈判砸了，我认为这将给一些人许可，让他们至少能够在我们通常不会看到的政策上推进做出调整。
布鲁门瑙尔议员说，他虽然对特朗普政府使用的一些策略不总是感到认同，但他也认为美国应该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这个应对国有企业冲击的这个问题上保护美国的利益。我们再来听听他的看法。
Being able to push China in the
我认为在那些领域能够推动中国做出行动很重要，但我一直担心的是我们最终将达成流于表面无法执行的结果。他们之后会买很多商品，但这根本不能永久解决问题，也不值得。
They buy a lot of commodities which isn't a permanent solution at all and would not have been worth it。
这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还认为，即使美中双方达成协议，那么可能也无法真正的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他还认为美国应该努力重建这个重新构建和这个更新美国，增加美国自身的竞争力。布鲁门瑙尔说，美中经贸问题是他所领导的这个贸易小组委员会短期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根据路透社独家报道，华盛顿上周五晚间，就像我刚才我的同事耀毅所说的，他接到了来自北京的外交电报，那么其中对将近150页的贸易协议草案做出了所谓这种系统性的修改。那么路透社援引消息来源的话说，这份文件中充满了中国在美国核心诉求的问题上撤回承诺的内容。特朗普总统周日在推特上发文，誓言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毒品案上诉星期四开庭，被指政治化的孟晚舟案法庭聆讯近日举行，加上了第11次美中贸易谈判在即，所以呢，有评论认为涉及到美国、中国跟加拿大的上诉这三个案子呢，难免影响交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上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上诉。谢伦伯格的辩护律师张东硕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应该说庭审过程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法院现在已经听取了控方、辩方以及这个被告人本人他的这个辩护观点然后和意见，会经过评议之后再择期宣判。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张东硕所在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谢伦伯格的案二审呢，今天在大连开完庭了，没有当庭宣判，择日宣判。
针对辽宁省高院在大连中院所在地开庭，张东硕补充说，
他是地点在中级法院，但是是由辽宁省高级法院审理的。
针对二审宣判后，谢伦伯格下一步的诉讼程序，张东硕律师说，
如果这次还是维持了死刑判决的话，那么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来复核。他本人也是有发言权的，就是复核的法官也会去见他，听取他本人的一些意见。
谢伦伯格2018年11月20日因走私毒品被大连市中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人民币，驱逐出境。对此，谢伦伯格立刻提出上诉。2019年1月14日，大连中院再度开庭审理，结果被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法院的理由是当初量刑太轻，案件改判立即引起舆论的关注。因为当时正值华为财务官孟晚舟案突发，谢伦伯格案被有的舆论解读为中方以此向加拿大施压，不要答应美国引渡孟晚舟的要求。谢伦伯格的命运同加拿大对孟晚舟案的处理被联系在一起，因为加拿大点燃了中国政府的怒火。加拿大外交部最近表示，对于中国选择采用死刑这种残酷的惩罚手段，加拿大将会继续极度关注。加拿大官员计划参加5月9日的上诉案审理。无独有偶，谢伦伯格5月9日上诉案开庭，又和孟晚舟引渡聆讯案搅在一起，两案前后几天内举行。无独有偶，谢伦伯格5月9日上诉案开庭，又和孟晚舟引渡聆讯案搅在一起。法庭5月8日决定，孟晚舟将在今年9月23日到10月4日之间再次出庭聆讯。另外，孟晚舟的律师称，对孟晚舟引渡案已被政治化表示忧虑，因为特朗普总统有关孟晚舟案的言论表明，特朗普的政治性格、政治动机和言论都存在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又将与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新一轮谈判。此时全世界，尤其是全球的金融市场都在密切关注星期五午夜过后，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加税动作是否施行，中国将如何采取反制措施。于是谢伦伯格案、孟晚舟案以及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似乎就这样搅在一起。针对三个国家三宗事件，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以牙还牙的方式来对撕吧，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你抓你扣了我这边一个人，我再扣你这边一个人，然后相互报复，然后也涉及到什么加拿大的猪肉了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动作都比较的小气，但是就起不了这个解决问题的作用，这个我觉得是症结所在。而且把孟晚舟的事件搞得这么大，反而显得中国的官方很不正常。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对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这个在国外比如说涉案以后有采取这么大的力度来这个力保这个人，这点呢觉得很反常，也凸显了就是华为公司可能在体制内的那种特殊性。
针对谢伦伯格案、孟晚舟案对美中贸易战的潜在关系，张立凡说，
应该说孟晚舟的事儿，然后这个那被捕的这个人的事儿，我觉得跟这个中美贸易战完全可以切割的。本来是就按理性的解决问题的话是可以切割的但是现在呢，不理性的做法就是把这些事情都搅和在一块儿。
中国外交部五月八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被问到谢伦伯格案的时候说，我们此前已多次阐明立场，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案件，依法保障有关人员在诉讼过程当中的合法权利。纽约时报记者楚百亮的文章说，从中国法律的角度来看，情况对谢伦伯格不利。中国的法院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刑事案件上诉成功的案例很少，彻底宣布无罪的情况更为罕见。但是上诉可能会帮助谢伦伯格延长这个过程，同时让加拿大政府有时间为他争取宽大处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几则跟台湾有关的最新消息。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白宫、国务院以及国防部多名官员5月8号首度公开参加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举行的庆祝酒会，对特朗普政府支持台湾的态度做了清楚的表态。酒会最引起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多名官员的公开出席，包括国务院主管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凯文·莫里、政治军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伯、亚太事务首席副助卿特克里特·莫菲，还有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白宫国安会亚洲经济安全事务主任田嘉熙、国安会中国台湾蒙古事务主任简以荣，还有国安会网络政策主任普兰基等等。这么多官员出席是过去前所未有的景象。由于美台并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过去美国行政部门官员总是避免在台湾政府举办的聚会里面公开露面，也竭力的避开媒体的注意。但是在这一次的酒会里面，更特殊的是国务院两位助理国务卿还公开发言，表达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众两院外委会主席、资深议员、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等有几十名参众议员都参加了这场盛会，并且接连发言，表达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以及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的期盼。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星期四表示，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将率团5月12号到15号访问北京。洪秀柱办公室也发布新闻稿指出，洪秀柱这次访问北京期间将在大陆有关方面进行交流会谈，并且到大学演讲，双方将就两岸关系前途与中华民族的未来进行沟通探讨。洪秀柱率团参访北京被认为有可能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一些不满，国民党正在试图确定最合适的人选，力图赢得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初选前夕，党内相关人士密集参访中国大陆，台湾前立法院长王金平5月6号开始访问中国大陆，王金平已经宣布参选2020台湾总统。 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5月8号在厦门会见了王金平。中国台湾网报道，王金平在会见中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中华儿女同心一家亲，台独根本行不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也就是9号，到台湾南部港口城市高雄，为一个造船厂主持了破土动工的仪式。蔡英文表示，台湾只能够自行建造潜艇，以抵御来自中国大陆的日渐增强的军事威胁。蔡英文说，台湾必须有不对称的作战观念和思维，潜艇不仅能大幅提高海军的不对称战力，部署在本岛西南和东北水域的潜舰更能够有效地下阻敌舰围绕包围台湾。美联社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海军力量不断扩大，目前有大约75艘潜艇，其中包括最新式的自行建造的战舰，台湾则只有4艘老旧的潜艇。然而中国的压力导致台湾无法从国外购买更多的潜艇。台湾计划建设自己的造船厂，自行建造至少8艘柴油动力的潜艇，第一艘计划在2025年完工。在很大程度上，台湾是依赖美国来满足防务需求，但美国现在只生产核潜艇。另一方面，美国海军星期四宣布，美国、印度、日本和菲律宾海军刚刚完成了在南中国海中国声称有主权的水域进行联合演习。美国海军的声明说，这次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导弹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号参与的多国联合海上演习，5月2号开始，8号结束。除了美舰劳伦斯号之外，日本春雨号驱逐舰、印度加尔各答驱逐舰和沙克蒂号补给舰、菲律宾伯尼法西奥巡逻舰参加了这次联合海上联合训练。美国海军的声明说，上述船舰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测试、人员换乘等科目的演练，并且在日本宇村号上进行了指挥官交流。这类演习以往也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过，不过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价值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四个国家的联合海上军演被认为展示出对北京方面的新的挑战。美国海军表示，海军船舰在世界各地国际水域航行，包括在其盟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这种自由航行的行动不涉及政治因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的时候说，记者提到的情况他没有听说，需要再核实。不过耿爽说，作为原则，我想强调的是，有关国家制定的政策，在该地区采取的行动应该跟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势相符，而不是相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台湾面临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跟外交压力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案。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所介绍的详细情况。
众议院呢，星期二傍晚是已通过了决议案，这个重新确认了美国对台湾及落实台湾关系法的承诺。那么虽然这项决议案呢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过呢，昨星期二呢，在这个众议院方面是以414票对0票全数支持的方式获得了全票通过。那么这在这个分歧的这个政治氛围当中呢，尤其是在国会当中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政治分歧的氛围当中，这个票数的这个结果呢是相当的难得的一种情况。不过也再次凸显了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台湾议题上面对台湾的支持相当的一致。那么这项决议案呢，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过呢，它的内容包括了重新确认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同时也重申了台湾旅行法和这个亚洲在保证倡议法当中的美台的军事合作的内容。与此同时呢，也敦促美国的行政部门能够积极的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的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星期二这个院会进行表决之前，提出决议案的两党议员也特地在这个院会上发表了演说。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星期二傍晚的院会发言的片段。
We cannot stand for this. 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我们最宝贵的民主伙伴之一在世界舞台上靠边站。我们如今必须要重新审视决定我们与台湾的关系的指导方针，确保美国尽其所能履行我们对台湾的承诺。
此刻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正站在一起面对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共习近平总书记利用他手中的军事、经济、信息和外交的所有工具，试图摧毁台湾的民主。
除此之外呢，另外一项法案，也就是2019年台湾保证法呢，在星期二傍晚也同样的获得了众议院的全数通过。那么这项法案呢，目前在参议院方面呢，只是通过了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表决，还没有这个送交到，还没有递交。这个在参议院的全体院会当中还没有进行表决，那么整个法案必须要在获得参众两院的这个通过之后，才会送交白宫，由总统来进行签字，才会正式的生效。那么这个2019台湾保证法的内容呢，主要是包括了支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加强美台的这个经济合作以及关系，同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包括像是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卫生大会和国际刑警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那么在稍早呢，我们有机会采访了这个众议院方面，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众议员，他也向我们表示，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两项重要的决议案和法案呢，对美台关系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世界受益于台湾的领导地位，无论是在医药开发、知识产权开发方面，他们是企业家精神的灯塔，这是因为他们是有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赋予人民力量。反观中国，虽然中国国力不断增长，但他们压制人民。在中国，人民的角色是为共产党服务，党是那里最高的实体。然而在我们的国家，台湾或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职责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他们，并使他们有能力从事最好的发展，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
台湾关系法四十年来对台湾和美国都很重要。我认为对台湾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美国将在那里支持他们。我们还需要确保中国知道他们必须要守规矩，他们长期打压台湾，而他们需要停止这么做。
They've been bullying Taiwan for such a long time. It needs to stop. But China is continuing to push and push and push, trying to get.
中国不断地在向其他国家施压，不断施压，不断施压，要让其他国家放弃对台湾的承认。中国这是在霸凌台湾，打压台湾。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这会是中国的错，而不是台湾的错。
那么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呢，我们也知道他一直以来在台湾的议题上相当的支持台湾，对台湾也相当的友好。那么他也表示说，他认为华盛顿方面应该现在是一个时候来重新考虑美国的一中政策，认为一中政策所带来的这种稳定的这种效果呢，目前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再继续的维持下去，因此华盛顿要重新进行考虑。除此之外呢，推出2019年台湾保证法的这个麦考尔众议员呢，也表示说，虽然台湾关系法当中并没有说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是官方的关系，不过全面实行民主的这个台湾应该要与美国有更高层次的这个交流的合作以及关系。以上是记者在华盛顿在国会山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山东学者刘书庆因为直言开罪于当局，他被学校停课下岗又施加纪律处分。而刘书庆在709大案之后不久就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他因为当局把他列为死磕律师而遭到打压。与此同时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而被消失的律师高志胜曾经说过，建立一个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对恢复民族正气尤为重要。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海
山东学者刘书庆最近遭到了其所在学校齐鲁工大的处分， 校方指控这位讲师在媒体上发表不当的言论，违背了教师准则，给予记过处分。刘书庆是该校的讲师，去年已经被停课下岗，这次是追加处分。在生活中，刘书庆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园丁，也是中国法律界凤毛麟角的维权律师。在中国，这是一批为数很少的敢言律师，以法律为依据和准绳为当事人辩护，被当局称为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的死磕律师。许多人遭到了当局的残酷打压，是被2015年发生的709大案的由头。在那次行动当中，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抓捕了一大批敢言的律师和其他的维权人士，后来多次多人被逮捕判刑，其中包括周世峰、王全章等知名维权律师。就在刘书庆遭到惩罚的同时，中国的党媒中国央视星期三，也就是2019年5月8号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在会见公安人员时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但是看完全文却找不到习近平所说的这句话的原文，原来这是人民日报2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句话。从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原文来看，也看不出文章作者的话还是是习近平所讲的话。人民日报那篇文章还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从新中国成立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甚至更远，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崛起付出生命的仁人志士，可能是许多英雄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这篇文章说，然而从枪林弹雨、烽火硝烟里走出来的英雄是英雄，如今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平安默默的牺牲、忠诚担当的人，同样也是分量并不稍轻的英雄。2006年年初，也就是高志胜律师第一次失踪前不久，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一个已经滋补过千年、几千年专制独裁暴政制度的民族的恢复自信、恢复道德的心理基础、建立仁爱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恢复我们民族正气以及向上的精神尤为重要。在709大抓捕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6年的1月14号，刘书庆的律师执照被山东司法济南司法局吊销。当局对付维权律师的一个重要招数就是，你想当律师，我就不让你执业，吊销了你的执照，看你怎么办。北京的刘小元律师因为受709案的波及以及影响被停业多年，司法局卡住他不得调动、转所、恢复职业，他至今仍然在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来申诉，而且没有任何的结果。这次西鲁工大刘书庆所在的化学和制药工程学院，据报道只处理了刘书庆一个老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学校当局只是评定刘为学院里唯一不合格的老师。刘书庆引用校方惩罚他的理由是，他写了文章来探讨律师分级制度和公权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宣布要在5月15号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林5月9号星期四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就提问说，外界认为中国举办文明对话大会是为了要扩大影响，试图团结亚洲文明来抗对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徐林强调说，这次大会的目的不是为了文明对抗，而是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他说，国际舆论的渲染如果是出于误解，恰恰说明文明交流对话有必要。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认定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藐视国会。此前，美国司法部拒绝提供没有经过修改的对俄罗斯干预选举的穆勒调查报告。司法委员会成员根据他们的党派以24票赞成、16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认定巴尔藐视国会。 在星期三举行投票以前，白宫表示对于委员会在其传票中要求的材料，特朗普总统除了保护性的引用行政特权之外别无选择。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称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纳德勒公然滥用权力。在给纳德勒的一封信里面，司法部助理部长德伊伯伊指责纳德勒的委员会提出无理要求。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韩国军方说，朝鲜星期四下午4:30左右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物，这是朝鲜继四日发射了他们所称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之后，时隔五天后再次发射飞行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他们正在对这枚朝鲜从平安北道新五里一带向东发射型号不明的飞行器进行精密分析。上个星期六，朝鲜官方媒体称，朝鲜试验了多枚火箭发射器和战术制导武器。但是分析人士现在认为，上周朝鲜进行的火箭炮打击演练，并至少向海面发射了一枚导弹，这是朝鲜在停止试射1.5年之后又重新试射。韩联社报道说，有分析认为，朝鲜星期四从新五里向东发射的飞行器或贯通朝鲜内陆，该武器很可能是导弹。朝鲜目前没有对发射做出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这个星期五开始把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关税从10%调到25%。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中国在跟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反悔，并且特朗普总统坚决表示，除非北京停止欺骗我方人员，否则在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上绝不退让。中国商务部在表示要采取反制措施之前宣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在5月9日到10日访美，与美方就经贸问题进行第11轮磋商。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将提高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威胁，北京星期四做出了软硬两手的回应，一方面表示中国愿意通过跟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一方面又声言不会屈从美国的压力，并抱怨美国歪曲北京立场，或将中国没有做出的很多承诺说成中国做出了承诺。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上午在例行记者发布会上说，最近各种渠道消息很多，美方贴了不少的标签。美国海军星期四宣布，美国、印度、日本和菲律宾海军刚刚完成了在南中国海中国声称有主权的水域进行联合演习。海军声明说，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导弹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号参与的多国联合海上军演5月2日开始8日结束，除了美舰劳伦斯号之外，日本春雨号驱逐舰、印度加尔各答驱逐舰和沙克蒂号补给舰、菲律宾伯尼法西奥巡逻舰参加了这次联合海上演习训练。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到台湾南部的城市高雄，为一个造船厂主持了破土动工的仪式。蔡英文说，台湾只能自行建造潜艇，以抵御来自中国大陆日渐增强的军事威胁。中国国民党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星期四表示，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将率团5月12日到15日访问北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